世界上有件事儿最瞒不住，啥事儿？男女的事儿。这边田心仓和李小婉处对象住一块的事儿，在白洋峪就炸了锅，都传扬开了。还有呢，人们都知道这个李小婉就是跟着高辉私奔的那个女孩。这一下村里人有话题了，这一说，田心仓、高辉、白腿都连起来了。你看呢，田心仓爱过白腿没成，这回和李小婉成了。李小婉呢，还是当年高辉的相好，而高辉呢，正是白腿的儿子，有意思吧？别人说说都是扯闲篇儿，到了白腿这儿，不干了。他想，你田心仓娶了李小婉，李小婉就是白洋峪的人了，让俺咋面对？让儿子高辉还咋进村子？就算进了村，再让那个狐狸精勾走咋办？这事儿说啥也不能成，得给他搅和散了。白腿去找田心仓，田心仓看白腿的眼神变了，没有往日的火辣了，跟看别的女人没啥区别。白腿心里头不舒服了，年头俺有病那会儿还拉着俺的手哭呢，这不明摆着吗？有李小婉了。田心仓说，你来干啥？白腿说，听说你搞上对象了，来给你道个喜。你又不跟俺，俺也不能打一辈子光棍吧？俺这人老珠黄的，你还要？有白白净净的小姑娘呢。可俺告诉你，那姑娘不干净，她跟俺儿子高辉在一起睡过，你要是要了她，丢人呢。这俺知道，她跟别的男人睡过，正常，我不嫌。俺田心仓没有处女情节，你说俺要她丢人？你儿子高辉把人家睡了，后来自己个儿跑了，谁更丢人？田心仓爱了白腿十来年，从未在他跟前说过硬话，这回说了。这也怪白腿说的话刻薄呀。白腿想了想就软下来了。心仓啊，你是旅游公司副总，找个对象还不容易，非得要这样的？俺就稀罕他。白腿没话说了，气哼哼地走了。田心仓看着白腿风摆杨柳的背影，叹了口气。于来所知道白腿去找田心仓，还以为是拦着田心仓搞对象，吃醋了，和白腿吵了一架。白腿解释半天，于来所才消停。于来所说，宁拆十座庙，不毁一家婚，你办的这叫啥事儿啊？白腿说，他是个狐狸精，专门勾引男人，要是留在白洋峪，整个村子都得地震。纯粹胡说八道。说实在的，这些天李小婉和田心仓处得也不太愉快。刚开始的时候还中，那回他唱歌的时候，一个小伙子上了台弹吉他，小伙子帅呀，亮瞎了眼，吉他弹得好啊，让李小婉找到了心跳的感觉。这是谁？不认识，问了范少山才知道叫田心仓，旅游公司副总经理，还是单身，于是要了号码，加了微信聊天。那天晚上他去了田心仓家里，田心仓弹吉他，他唱歌，那个开心呢。夜深了，田心仓留他，他就住下了，两个人就有了头一回。后来处着处着，就发现田心仓有点懒，有点邋遢，有点粗俗，有点大男子主义。讲人家是优点， 将天心仓是缺点，李小婉的心气儿就低了。后来两个人只是手机聊天，再也没见过面，住在一块儿也就只有一回。为啥这么轻易的就和田心仓睡了呢？李小婉已经不是认识高辉之前的李小婉了。高辉这个男人改变了李小婉，高辉让这女孩觉得啥都不重要了。可这些高辉知道吗？这边李小婉呢，知道了白杨玉的风言风语，愣了。他从不知道高辉是白杨玉人，一直以为高辉是北京的，高辉也说自己是北京人。他还知道了田心仓还爱过高辉的母亲，崩溃了，决绝地和田心仓分手，人也不在白杨玉干了，回了公司总部，当上了总经理助理。走之前，李小婉对范少山说，其实重要的是我和田心仓不合适。酒桌上，田心仓哭了，眼泪哗哗的，他说，俺就是大光棍的命啊。范少山说，有的人留不住，有的爱留不住，村里人就是看俺大光棍高兴，这回遂了他们的愿了。是不像话。这是于来所说的。范少山说，有人搞对象，有人议论，正常，在100年也会有，爱一个人总有办法，不爱总有理由。于来所说，有道理，大不了私奔嘛，古来有之。哎，你俩啥意思？你是说李小婉不爱俺？他不爱俺能让俺看那白白的身子吗？能跟俺睡在一条炕上吗？就凭你这样，人家也不跟你就对了。田心仓又哭了。范少山想着把村里的文化广场建起来，还要有图书馆，让乡亲们多读读书，用文化滋养心灵，省得整天东家长西家短的，慢慢的村民的素质就提高了。这阵子于来所正忙着呢，人家参加了全国农民诗歌大赛，得了个2等奖。接到通知，于来所高兴坏了，立马在微信公众号上展示了领奖通知，村民们都乐了，都留言，有的说于书记写了一辈子诗，这一回熬出头了。还有的说，书记得奖了，还能在白杨峪待得住吗？还不调省城调北京的？白腿风光了，成了大城市人了。有的说，书记当了大诗人，还能要白腿？还不找城里的小姑娘？白腿见了留言，生气了，也写了一句，俺是他的影子，想甩也甩不掉。你看人家自信呢。为了白腿，于来所苦等了多少年呢？这天于来所领奖去了，在哪儿？西北的一个镇子。不是说全国农民诗歌大赛吗？不是首都北京举办的，人家镇子为了知名度搞的活动。2等奖，奖金10000块，不算少，关键是人家管吃管住管玩，通知上写的明明白白的。过了几天，于来所回来了，走前早就许了愿，用10000块请乡亲们吃饭。这一下家家都来人了，都到了白腿家的饭店。于来所在院子里摆了几桌，开了一坛酒，有4-5斤，都喝倒了。于来所跟范少山说，这酒就是奖品。不是10000块钱吗？ 换成酒了，就是10000块钱的酒。感情大奖赛是一家酒厂赞助的。于雷锁坐了火车，坐汽车，下了汽车坐三轮，下了三轮坐驴车，下了驴车又走了3里的羊肠小道，赶到了领奖地点，一个小山村。人家主办方说了，农民诗歌大赛就得在农村发奖。后来拿出车票报销时，人家就给报销火车票，汽车、三轮车、驴车都免了。一开始的时候，于来所还想能不能不去领奖，让主办方把10000块钱寄过来。如今想来，让人家咋寄？给你寄一坛酒。这回请客，人们都说于书记不够意思。10000块钱呢，不上茅台也得上5粮液吧？不知道从哪儿弄了一坛散白酒，喝的人吐的吐，倒的倒。你让于来所咋说？有苦说不出啊。不过也算没白去，这一趟于来所认识了一个大诗人野草。野草过去也是农民，写诗每一首的头一句都是啊，人家啊着啊着就往上走了，进了省作协了。野草在于来所眼里如雷贯耳啊，有段时间蹲在茅厕里就背野草的诗歌，立马就不便秘了。野草最近忙啥？组织中国农民诗人丛书呢。一听这个，于来所心跳了，把带来的金谷子小米儿、几个金苹果都给了野草。野草高兴，不过对苹果不大感兴趣，嫌少，嫌个小。于来所说，这可是中国第一个永不腐烂的苹果，每个卖50块。这一说，野草激动了，啊了两声，于来所的肛门动了2动。野草顺手就把一个苹果给了身边的年轻女诗人。听到没有？中国第一，就像我的心。于来所就跟野草说了自己也想出诗集的事儿。野草说，没问题，有钱就行。对了，你一个苹果就卖50块，能没钱吗？于来所，你就是这部丛书的第一本，打头阵。这话硬啊，于来所心里装了小白兔，又蹦又跳的。回来后，于来所就操持出诗集的事儿，跟白腿一说钱的事儿，白腿痛快答应了。白腿虽说不懂诗，可懂于来所，知道这些年为了写诗不易，老想着出诗集。上回还被人家骗走了2-3千。白腿说，这回咱可得找准了。哎，差不多了。大诗人野草组织的，俺查了，正经出版社，差不了。多少钱？审稿费、书号费、印刷费加起来50000块。一听这事儿，范少山高兴了，因为于来所答应过拿他的几句诗作序的。范少山说，你说的序俺重新润色润色，2句诗哪像序呀，俺重新写。于来所说，序啥序？哎，你不是说让俺给你书作序吗？啊，这事儿啊，人家野草说官员作序起码付部级，问俺请的哪一级，俺说是村长。野草说，开啥玩笑，请著名诗人给你作序再加5000。俺就告诉人家不要序了。范少山有点失落，闹半天花了钱你也说了不算呢。白腿在旁边一听说，这序一准要做，俺花了。 你听听白腿这口气，财大气粗啊，这饭店开的赚翻了。于来所给野草打电话，说是请著名诗人作序。白腿一把抢下电话说，野草，这本书就请俺们村长作序，俺愿意加钱，要不然俺们不出了。白腿啪地撂了电话，啥野草，都是喂驴的货。少山，俺不懂啥续不续的，俺就知道你和来所亲如兄弟，对俺两口子好，你不作序谁作序？哎，嫂子，俺就是凑热闹，做啥序呀，会写啥？没想到野草把电话打过来了，答应村长作序，还说村长作序有意义。他还说这套农民诗人丛书，每本书的作者都是当地村长作序，有意义，有味道。范少山为于来所的诗集写了序，是这样的，他来自燕山，他来自白杨峪，他是农民，是党支部书记，是村医，更是诗人。他叫于来所，一个淳朴的名字，一个淳朴的人。他的脸庞像山里的石头，他的身体像山里的树，他的心却像金子那样璀璨，像丝绸那样柔软。他的诗是写农民的，是写给农民的。他的诗是拿着一支笔写的，更是捧着一颗心写的。白杨峪的北山脚下是一段古长城，已经近千年了。这段长城已经毁得差不多了。范老井告诉范少山，长城这些年遭殃了，如今看着心疼啊。记得学大寨那年份，村里开发荒坡，修梯田，村民们就把城砖拆了，运回家盖猪圈。哎，后来呢，村里人懂法了，拆城砖的少了，这些年看见有人拆还管呢，就跟拆自家房子似的。自打范少山回了白杨峪，就当上了长城保护的宣传员，不光在村里宣传，也在长城上树上了各种宣传保护标志。如今长城成了白杨峪的旅游景点，常有游客拆砖带走，拿回家镇邪。他在景区竖起了报警电话，不让游客拿走长城的一草一木，一砖一瓦。范少山常在村街上看那些城砖修的院墙，垒的猪圈，盖的牲口棚，这得多少长城砖呢？他想，能不能把这些资源开发出来，对破损的长城进行修复，对白杨峪人过去犯下的错误进行弥补。范少山找于来所商量长城砖的事儿，于来所说，你要拆人家墙，扒人家砖，人家能干吗？还不找你拼命啊。范少山老想着拆砖还债的事儿，头一步咋走，想来想去还得找专家，让人家出个主意。县文物局的来了，范少山带着各家各户看，拍了好多照片，说要反映上去，听上面的决策。听说村里头要拆城砖，二槐动了心思，上网查了查，不得了，立马告诉爹于庆余到村里头讨说法。他自个儿为啥不来呢？因为他蒙骗游客被罚，形象不好，怕范少山训他。这回在村委会，于庆余叫板了，说俺家的院墙不能拆。为啥不能拆？ 俺家的院墙4000多块砖，一块长城砖国际市场价80美元，多少钱？200多万。要拆也中，先把钱给了。后边的人也跟着嚷嚷，范少山火了，胡说八道，于庆宇，谁告诉你的？二槐吧，80美元一块城砖，那俺们白杨峪村都发了，谁家没几块砖呢？可问题是，这些城砖是你家的吗？那是国家的东西，是文物。那些砖在长城上待得好好的，飞到你家的，那是偷来的。你倒好，还想卖美元？你卖一块试试，那叫倒卖文物，俺立马报警抓你。偷的东西，还想卖个好价，你们咋想的？这一说，于庆余后面的几个人悄悄退了，于庆余的腿直哆嗦。范少山扶着于庆余坐下，大叔，原谅俺发脾气，可你想想，你这么做不是要挟村委会吗？拆砖的事儿村里还没决定，国家也没逼着咱拆，是咱觉得过去错了，对不住长城啊。于庆余说，少山呐，你对俺好啊，俺是一时糊涂，俺是被二槐那个狗日的骗了，这个王八蛋，俺咋养了这么个儿子？于庆余咳嗽了几句，跺了跺脚走了。回到家，轮着棒子满院追着二槐打，狗日的，你给你爹挖坑啊！还有几桌游客正吃饭呢，一看这个乐了，乡村打架难得一见呢。二槐挨了几下，跪下来连连求饶。有的游客还以为是节目呢，都说表演真实。县文物局的人来了，带来了省文物局的答复，建议保持白杨峪现有的长城资源和长城文化，不赞同将长城砖拆除后重建长城，那样会对长城进行二次破坏。像白杨峪这样的长城村代表了一个时代，代表了长城文化，应该保持原貌，留给后人，警示后人。这就是说，长城砖不用拆了，保持原貌。范少山将答复发到了白杨峪的微信公众号，大伙留言都说有愧，对不起长城。范少山提议村两委班子商量通过，在村头立碑，知耻碑，碑文由于来所撰写，过去我们大错铸成，拆长城砖弃院墙，国宝当作自家物，羞愧难当，无地自容，而今我们幡然醒悟，迷途知返，为了被我们拆走的长城城砖立下此碑，刻上心中的痛，以明耻辱，警后世。白杨峪村村民，2016年10月26日。知耻碑的矗立，再次教育了每一个村民，也给了游客警示。游客来到这儿，拍照留念。这天，杏带着儿子范明来了。范明已经5岁了，聪明可爱，到了白杨峪，自己跑去了村训碑，朗诵起了白杨峪村训。他不认得几个字，碑文更是不认得，村训是妈妈教的。范少山站在银杏树下，范明张着胳膊朝着父亲跑去。